使这个佛的种性佛法不要它断绝了，断绝了众生就坏人天的眼目了，众生就没得福报了，就像瞎子一样的长生不绝。心大悲悯众生，大悲心就由哀悯众生而升起的，因为大悲心才能够哀悯众生，因为有哀悯众生的心才能兴起大悲，演慈变。那个菩萨跟你是争啊，不是争烦恼，他是慈悲心，慈悲心拔得痛苦，怕他堕入歧途，必须跟他解说，必须跟他解说。所以说演慈变受法眼，必须让众生有个宅法眼，对法上能分辨哪是邪哪是正，必须有宅法眼。如果没宅法眼，你邪正不分，那好多众生走到邪路上去了。那么但是菩萨你也有这个力量没有，你自己估计一下，说我们看到他信这个外道邪魔，我们想把他引渡过来，你要没有这个力量啊，你自己自找烦恼，他不会信你的，你引渡他不过来，你先估量自己，估量自己。渡三渠，渡是渡绝的意思啊，就三乐道，渡绝三乐道，开善门呢、啊，这个善门包括的很广，就是住呢莫做，住善奉行，三乐道都是住呢太多的才下三乐道，这两句话可以这样解释，住呢莫做，住善奉行，住呢莫做其实三乐道，一切的呢法你都不做了，嗯。开善法门呢、啊？你不行之法，施助离数。我众生想不到问你这个法，你也可以布施给他。他没有请，你要跟他说，因为他不知道请，不知道请。像释迦牟尼佛说阿弥陀经，就是不请啊，因为那个众生还不知道请。说存孝之子耐敬父母，存孝之子耐敬父母。那对我们来说了，现在存孝的儿子很少了。我们自己每个人检查我们自己，对待我们的父母，是不是存孝？做存孝的日子，这耐敬父母有几种，一个耐他的字，一个养他的身体，我们因为或者不跟他争业，那父母说什么都对的，顺从他，明知道他这不对，不让他生烦恼，不跟他争，你怎能烂着不照他做可以了，当面不去跟他争，这也是孝顺之道了。那么曾子养曾皙，他也是每顿供养的酒肉，但是他在测这个酒肉的时候必问所语，说这个你老人家给谁吗，他是保护了下肚你再吃吗，一定问问他，这是他的字，养他的字。曾元养曾子就不是这样子，每一顿必有酒肉，也是跟他爸爸供养他祖宗做供他祖父一样的，但是撤的时候不问所语，就不问他说这个是给谁吗，那下子那个是养字，这个养他的身体，类似这种的存孝了，跟这个解释的很多了，解释很多啊。那么现在我们一个顺就很不容易了，嗯，能够听话就很不容易了，嗯，现在我们大家的都有抱怨，都有这么个感想，说这小孩子一小就很不听话，这都是来报复来了，你以前也不听话呀，你记得不，你不要烦恼啊，他不听话时候你想到了你也不听话，他不听话时候怎么样呢，要慢慢的吧，要耐心吧，要真正的耐心，你入众生是要自己，有的时候说把众生当父母想，有把众生当义子想，这个说的更深刻点，众生就是我，我就是众生，我的身体跟众生是一样的，这就是咱们前面讲那个华严经上讲那个要人欲了足三世一切佛，因缘法界一切唯心造，所以众生是我心，我也是众生造的，众生心造的，心佛与众生四三无差别，这样的观想了就灌到实际离体去了，是真正的能够把众生当成自己呢，这是一切的善的根本，一些诸法的根本，使一切众生就能达到彼难，度众众生皆达彼难，悉护诸佛无量功德，怎么样拿到众生达到彼难呢，那你就要宣扬佛法呀，多呀多利益众生呢，把一切诸佛的利益众生的事业要保护好，不要受一点损失，智慧圣明不可思议，诸佛菩萨的大菩萨的智慧了，圣人的光明，他的智慧，圣明就是智慧，智慧也是圣明，成扬智慧的就是圣明，这是不可思议的。那智慧有深有浅啊，有深有浅，像我们将入佛门的能够辨别了这部经是正确的，哪个是不正确的，哪个是了义的，哪个是不了义的，不管谁人们说我是依着圣教量来，我只是谁说只要是正法我就听，不是正法谁说我也不听，一定要有这种的宅法眼，宅法眼，像这一类的菩萨呀不可思议呀，前面说了这一段，说是像这一类的菩萨大士都来到今天的这个佛说这个 无量寿佛经的法会，有好多呢不是用算术成绩出来的。咱们感觉到咱们自己学到这样程度，那真是难上难呢。咱们经常过去有个俗话说，难入上青天呢。那么学了佛之后，感觉上天很容易啊，只要三规五戒吃好了，都可以升天呢。啊，你要十善业藏的修好了，就可以升天。所以乃至于我们现在读成大乘经典，随便你去哪部大乘经典都可以升天了。那记住了信心，记住了信心，都可以升天。但是啊，要达到了像这样的大菩萨的境界，那真不是三五劫啊，也不是一百劫两百劫，那经过何生七劫啊，这些都是大事了，达到这种境界了。我们的今天呢，到这个不是今天啊，我说的今天只是这个法会的当时啊，到这个法会来直受这个听说说无量寿经的这些个大菩萨，就是以上所说这些大菩萨，这些大菩萨都来聚会来了。这段的文字很深啊，很深。但是对我们来说呢，我们怎么样入呢？我们怎么样入呢？我们也想当大菩萨。那么现在我们有好多的你的道友们也具住很多种类的语言呢，那台湾语啊、广东话呀、英语啊，具住很多，但是他并没有用于说法上啊。所以用于说法上功德就无量了，用这个去引导跟我相合的我们常见的人，言语通得过的，我们闲闲给他说一说，说他不听呢，不听也给他种了种子了，别的不能说，到他耳根去路过说念声阿弥陀佛也可以了，他闻到这些阿声阿弥陀佛的符号，也算中了善因了。如果还有一种方式，那种方式是，好比我们坐飞机、坐船、坐大巴啊、坐火车，人不都是很多吗？那你就发愿了，说这个将来呀、啊，我都渡他们，坐这船的人或者坐这个飞机上的人，我将来我发愿我都渡他们。将来我要说法的时候，做法他们做我的弟子；我要成佛的时候，他们都去做我的弟子。他们也不知道，但是他就被你摄受了，就被你的摄受了。这也是一种的度生的方法，度生的方法啊。他说佛人这些大菩萨是传播佛语言的嘛，例如说这个举观世音菩萨吧，我刚才提了一下子，说是这个观世音菩萨是男的是女的，我提了一下子，在这个唐朝之后了，他就变了女的了。那唐朝之前呢，受观音菩萨像都是男像，那么观世音菩萨他是这个阿弥陀佛的上首弟子，上首弟子。那我们在这个世界见到的是他的化身，他的报身，在极乐世界没动啊，他经常在死极乐。在阿弥陀佛的身边呢，那么他来到这个世界也是化身，像文殊师利菩萨是在这个是投生的，也是化身。那我们所见到地藏菩萨也是化身。那么地观世音菩萨在什么时候才出现的成了女身呢？说打那之后才说他的这个女像呢，画的时候说唐代宗的时候，在唐代宗元和十二年，在这个陕西省的金沙滩有这么一个村落，有这么一个村落。那么呢，在这个村落里头，突然间出现一个美女，年轻的很美的一个女人。她提着这个鱼篮，提着鱼篮，提着鱼篮就是卖鱼的喽。里头嘛，鱼篮里头嘛，装着有几尾的鱼。那么她就视线来到这个金沙滩，来渡一批人。那么这个街上呢？这一有这么一个读书的书房吧，这里就有个大书房嘛，有这二三十个的这个读书人，二十个读书人。那么他这个卖鱼的声音呢，这个使人听到不是长音，不是一般女人，所以这音声特别的美妙，大家不要同的都争着出门来观看，看这是谁的声音。好啊，一看呢是个美女，那么这些人心都动了，简直入痴入狂啊，我们大家就跟着他买鱼，最初是想买鱼。买鱼嘛，接着想亲近亲近他，就跟他的讲，那么谈来谈去的大家就想娶他，就娶他。他说好了，你们这二三十个人，那我嫁给谁是啊？那你们给我背卷书吧，谁背得了我就嫁给你们谁。那么最初背的时候呢，那就是普门品很少，那么这个时候邀定的是两天之后背了，要大不了有一二十个人都会背。那这不行啊，这我嫁给你们谁啊？你们这人太多了，我自己一个。又约会了，约着了读法华经，又是两天。对，这个时候就没人能背的了，这是个马姓的书生，他背的。那好了，他答应他了，就嫁给他了，就跟他结婚吧。结婚入了洞房，他得了疾病了， 得疾病就死了，死了而且就腐朽了，一死就腐朽。哎呀，这马家干掉的是很苦恼，最初很高兴，那么赶快再买棺材就把它成殓起啊，抬出去埋吧。在这个埋的时候，成殓的过程当中，来一个老婆婆说：“你们这棺材里没人呐，明明是观世菩萨嘛，什么美女，什么化身嫁给你了，根本不是的了。”大家不信呢，打开棺材，那棺材里自带金锁，什么都没有，这才信了。打正之后，化身的观世菩萨呀，才是女相。那么这个故事传播的很远很久，那以前的观音菩萨还是男相，这不是个故事了啊，这是个故事。那么记载上是这样，这个玉兰观音确实有这么相中有这么玉兰观音像，特别是在这个明朝或是宋朝，一个太后她专塑观玉兰像，那么在这个天下各个寺庙都有一尊玉兰观音像供养，因此这观音像的女像就很普遍。咱们讲了这么多呀，仅仅是续分，还没有发起这个无量寿佛经呢。这是什么信呢？正信续，让大家信，能信。因为怕大家不信，那就把释迦牟尼佛成道、八相成道都在这个经前说了，其他的经没有这样说的。其他经那八相成道单做一个讲，在这个单做一个佛的这个降生的八相成道来解释，其他的经文都没有。一般的经发起续分很简单，比如《金刚经》嘛，那佛到了到了时时了，入舍卫大城，起时回来了，那么自己扶槽而坐，洗钵椅，把饭把这个吃饭的饭碗洗完了之后，在这一坐，大家围拢来了。那舍利佛就是赞叹佛了，善护念善护主，完了他就请问了，那这菩萨啊，怎么样降伏心呢？怎么样住心呢？那佛就开始给他说了，那就叫正宗了。前头这几句话就把续分说完了。这个无量寿佛经说的很多，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些个法呀，很不容易让人相信。把极乐世界描绘的那么呢庄严，那么不可思议。那么这个经啊，分上下两卷，上卷仅是讲极乐世界的依报正报的庄严不可思议，下卷才说你要去啊，你得发愿呐，得要修行啊。说这个续分呢，也讲这么多，讲这么多，在那个正文的经文里头是好几页了。那现在还是续分，一下要讲发起续，就正式说这个无量寿佛经啊。因为阿兰的请求，佛才跟他说，阿兰为什么要请求佛说呢？因为他今天看见佛的这个相貌不一样了，好像姿容秀丽啊，非常的庄严呢，他看见很殊特。为什么今天现这个相一定有问题？这好问题啊，不是坏问题啊，其实有问题他就在发问，就在发问。这是正式的说这部经的开始啊。那么这个前头都是形容词了，形容佛的呀，这个抬头容光焕发，你看我们平常的人看着这人突然间变了，要走运气了，这运气来了，不是那个煤气呀。那因为有些人看着，大家我们都看得出来，说那人行动不舒展，心里烦闷苦恼，那他表现就不同了。说成语中行于外啊，一切人都入世，连佛都入世啊。尔时四尊住根越狱，知载清净，庄严巍巍。尊者阿兰成佛圣子，即从坐起，偏袒右肩，长跪合掌，而拜佛言：今日四尊住根越狱，姿色清净，庄严巍巍，著名静静，吟唱表里，威容显耀，超绝无量，一声瞻色，殊妙入金，巍安大善。我今念言：今日四尊助奇特之法，今日四兄助佛所著，今日四言助导师之行，今日四言助最胜之道，今日天尊行如来之德，去来献佛，佛佛相念，得无尽佛念住佛也，何故为神光光乃尔？于是世尊告阿兰曰：云何阿兰？诸天教汝来问佛也，自以会见问为言乎？阿兰白佛：无有诸天来教哪者，自己所见问汝所以。这就叫发起式了，现在就是发起了。怎么样发起的呢？那从佛的这个庄严的威德上头，那么阿兰看出问题来了，所以他在请佛问佛，说是不是佛念别的祝佛了？所以他在里头有问呢，说是得悟金佛念祝佛也，是不是现在你念别的祝佛了？不然的话，何故为神神光乃尔呢？ 那就是这就是叫发心。因为他这一问呢，佛就跟他说了，佛说谁叫你问的，那往往有这问题吧，也有啊，那谁叫你问的，那没谁叫我问，就是我自己看见的，心里头动了念了就想问的。因为这阿兰说，用阿兰的话说，他说我看今天呢，佛的这个相貌很带有欢喜的气色了，为什么这么喜悦呢？你心里在想什么呢？现这个奇特相，讲这个奇特的必须有个因缘吧。那佛就告诉他说了，阿兰呐，那是不是诸天叫你问的呀，还是你自己的智慧现在这样问我的呀？阿兰回答说，他没有诸天叫我，是我自己的，我拜见了佛陀的这个容颜，我感觉是不可思议，所以我这样一问，这样一问，这一问呢就发起了说这末无量寿佛经，说的这部经啊，这个嘛有些个我们不详细讲它了，这是问答的，这一看就都懂了。佛言善哉阿兰呐，我就赞叹他了，说你问的太好了，所问甚快，你问的很合我的心意，我非常的快乐，发身智慧，不是浅智慧能发问的，你这现在可以说真正记住有妙辩才了，来问说意，是泯念众生，问入问思会意，是佛赞叹他，承赞他的，说这个义理呀，得有智慧的人才能问得到。如来有无尽的大悲，如来大悲是无穷无尽的啊，大悲心是无穷无尽的，来这个怜悯这个凡界的众生，所以才出生于世的。说这部经为什么前面讲八相成道呢？就是说佛出于世间是来救度这个三界众生的苦难的了，所以才出生于世的了。光禅道教，禅这个菩提道，说一切原因之法，来教授这些迷惑的众生，欲要惩戒这些个群盲啊，盲就是没有，还没有生盲牙呢，智慧的牙还没生，出生之这个出离之心还没有，所以我现在呢是专门的为了他们的真实的利益而出行于世的，在无量一劫难知难见，经过无量一劫见佛不容易，闻法也不容易，见佛闻法呀实在太难了。有灵瑞花，灵瑞花嘛，那个印度叫昙花一现呢，但是我们看那个昙花可能不是佛说这个昙花，那2000年一开花能开了吗？一刹那一下就没有了，说只是那个花叫灵瑞之花。说你所问的这个问题呀，是对饶一切众生，开化一切众生，能得甚深的好处，能够使诸天人民得到救度，得到救度。阿兰当知啊，如来正觉其智难量，如来的智慧啊是不可以思量的，很难得思量的，多说导语引导驾驭众生的方式方法，智慧无边的，说慧见无奈，慧见无奈，无能无觉，没有能超过佛的智慧的，一禅之力能往寿命100000劫，能助寿命100000劫，吃一顿饭的力量，以这一点点力量，就吃一顿饭的力量，就是延伸到寿命啊多少呢，100000亿的这么多时间，100000劫，把亿呀说成100000那么多数字，那么多的时份，这个劫不当大劫小劫讲，就像时份讲，延长这么多时份，无数无量，福过于此。那这种力量延伸起来啊，时间非常的长，这简简浅显的说吧，乃至用数量计划不可量的，住根越狱不以毁损，住根呢越狱不是能够这个就是这我们的颜貌吧，或者到壮年时候都很好的，到老年来就毁损了，到少年的时候还没长成，那个佛的住根越狱啊，不是随这个毁损衰减而能成，而能够有的了，没有损毁衰减的现象，永远是这样的，姿色不变，姿色不变，光颜无益啊，我始终是这样子吧？为什么你今天感到奇特了呢？所以者何呢？什么原因这样子呢？如来的定慧究畅无极啊，已经达到究竟了，畅其本怀，达到极点了。再没有超过的了，一切法而得自在，在一切法上都能自在运用，不被一切诸法所拘，一切通达无奈，做一切诸法之种，而不一切诸法所转，就是心能转一切境了，一切境不能转动心。阿兰谛听今为汝说，岁月未言见闻，说那你要问了，你好好听听吧，谛听如实际履地听。阿兰答应他说，我很想听听，愿意听。 有愿要一闻。世尊回答阿兰说了，阿兰呐，你问得很好了，我现在就跟你说了吧，你用这种真实巧辩的言语来问的我，我现在就给你答了，那么我们今天这个问题下回还可以补说说，今天我们就说到这里吧。
那么前头讲这个戏份的最后部分，那是阿兰尊者的祈请，那佛爷答应给他说，答应给他说，佛爷赞叹阿兰问得很好，因为他这么个发起因缘呢，那么就说这个佛说这部无量寿佛经，完了佛就告诉阿兰说呀，说是这个佛的这个容貌容颜也不会衰退的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如来的禅定智慧深远。